Gentle is the rain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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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
80年代的北京市民，更多的家庭拥有了一件新玩意儿，电视机。那时候大家从这个方匣子里看到最多的就是新闻和港台电视剧。与电视机相比，收音机早已是家家必备的生活用品。当时老百姓的一个最大爱好就是听收音机里的评书。但是从1987年元月开始，一个名叫田连元的人不仅拴住了大家的耳朵，还吸引了人们的眼球。
寇准在旁边一听，我求你要尊奶奶的。
因为他是第一位在电视上说评书的演员。
这链子吹往心一拿，那个把这链子棒一滴喽，哪儿跑小子。
这个听完了这个杨家将以后，有些小孩学生在这个汽车上，在这个马路上啊，就是就学呀啊，学这些动作这些声音呢。
然后一到六点多钟的时候，那个胡同里小孩都不在外边玩了，你就在外边一走，你就会听见就每家那个屋子里边都传出来那个杨家将的声音，就是有点那种万人空巷的感觉。
田连元一出镜即万人空巷，而现实中的田连元也经常受到家道欢迎。随着杨家将在全国的热播，田连元成为了当时报纸头版上的娱乐明星。
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说，
发展繁荣民族传统艺术，或者叫做民族传统文化，这个丰富人民群众的这个文化物，这个精神文明生活做出来的一种贡献。
这一个晚上听不着以后，我心想说实话就闹心了。当时出歌的时候，就是都互相告诉我说，今天晚上咱们看到点了。
这组画面拍摄于沈阳，也就是最初录制杨家将的地方。20年前从这里，田连元开始红遍东北三省，红遍北京，甚至全国。
从那边进来，他现在已经把门堵死了，我就那边都扒了，你再把来两条线也扒了，基本没变。但是当年我录杨家将的时候没这台，就是后边这样一个幕布，没有任何的舞美设计。
这里头是录音。八千岁一怒之下举起了瓦面金钱，啪嚓一下子把这个开后门者给予了个严厉惩罚。
这个一很大的一个化妆间啊，周围都是大镜子，休息室化妆间都在这儿啊。现在这都扒了没了，再往那边出去到院里头了。
台里这里也有人不同意，说这样的话，他太广播是只是声音呢，他太简单了。你把他一个人拿到这个镜头前头了，屏幕上来，就那么一个人在那一说半个钟头，那太单调了。这个能不能吸引观众呢？
我当时跟那个导演就说，我说你要播了，他已经播了，我说有人来信骂。我说你一定告诉我，我说我这个人呢脸皮厚不怕骂，我说真要人家不乐意听，我说咱们就别在这硬撑着还录，我说完了之后我录完了遭骂，我说这何苦来的。后来我就问他说没有来信骂的，我说有来信说好的吗？他说也没有。
实际上我们那个都不爱拍评书，还主要一个是为什么呢？就是评书本身的这个摄像的技术含量不是太高，它不像晚会类节嘛，推R1这个镜头运用设计有很有趣儿。
哎，这个马这么难上啊！
我从小就从我父亲那儿，从很多老艺人那里就听了不少人说杨家将。老艺人当中有一句俗话叫"万年不逊的胡杨将"。就是这个杨家将啊，他 就是谁都说这杨家将，
无论是他的语言还是他的动作还有他对书的这个加工，杨家将到他手里头就又变了另外一个样。
韩正左交鞭一领正，右可起给兵马的肩甲绑，这匹马一拨头，众军兵撤，说了声撤，这辽军就撤下来了。他们往下一撤，杨彦州端着枪指挥宋军追，书生追，宋军摇旗呐喊，哗，海潮一样就追下来了。韩城一边撤里边，快撤，元帅，咱们撤多远？兵退60里。
哎，往里一坐，看那哎，往里一急一把，讲了5分钟以后吧，感觉这还行啊，挺还挺。哎，等再过10分钟以后吧，你就想聊他故事情节。
后来播了有1个来月吧，就突然的有一天，在评书播出这个时间里头，他安排了一场足球，把这评书那天就掐了，掐了这场足球这一播，从头一天晚上到第二天一整天，这个电视台的电话就没断。就是这个问题，咱们评书怎么不播了？你们怎么就播足球了？怎么回事？这评书怎么没完就撂了？所以他们台里开始知道，哎呦，这收视率挺高啊！
他不单单这个就语言来方面，他有很高的造诣啊，是吧？有很高的讲播的能力，讲播的水平。但是他在讲播的时候，他也是考虑很多。配合人物，配合情景，通过一个形体来表现，来增加大家的吸引力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，我们也心里也有点啥。
现在收看的是人物栏目。
刚才我说那个杨家将说这个杨虎能打过江镇，杨虎能打过江镇，这杨虎能本来不有啥人，当他保护的两个的这两个这个护兵总体追宋铁棒被敌人杀死的时候，杨虎狼急了，他手中把这长剑一摆，哗啦嚓劈刺，我一个大开杀进
评书界硕果仅存的优秀的评书艺人，相当于《三国演义》的五虎上将，也就剩5个了。然后我就数单田芳、田连元、袁阔成、连丽如、柳兰芳。你再数没有？田连元是五虎上将之首，神威能奋武，儒雅更之文。这就说的是关云长，也说的是田连元。田连元这是先天给他，老天爷给他这碗饭吃。他从小他练武，你看他60多岁了，他在那俄罗斯，在北大，他翻跟头，他耍过，他耍出来是武功家子。
这个武松
杀西门庆，追赶西门庆，手里边有这把扇子，就是武松拿着刀跳下楼来撵上西门庆，西门庆手里边有一把刀，往里一剁，旁边一闪身，唰，一刀把他那刀给剁掉地下了，然后和了一抹，西门庆一低头，趟一脚倒了，啪踩在这儿，这刀一举照着这儿，
儒雅更之文呐、啊，天然没怎么上过学啊，自学成才啊，爱看书，
你比欧亨利式的结尾啊，莫泊桑的那个有的在故事的结构啊，哎，甚至包括现在有些个小小说的有名的作家，日本的星新一啊，什么这些个写小小说的，他们在一篇作品的构思上，我认为都是非常的巧妙的。
有的人也爱看书，光看他爸的那书，那不行啊，博览群书。我跟你说，田连元讲中国评书史40分钟讲一过，多大学问！
那究竟这个评书艺术起于什么时代呢？有人说起于唐，兴盛于宋。我觉得从汉朝就已经有了，而且影响还不小。我的依据是什么呢？我的依据不是史书。1957年，四川成都附近有一个监督镇，在汉墓里边出土了一个说书陶俑，可能在座同学都看过这个陶俑，照片非常多。这个说书陶俑啊，系个头巾，这儿夹个鼓，这儿拿个鼓剑，然后把这脚抬着，光着脚丫往前伸着，他乐，就这模样。这真就是说书陶俑，那就是我汉代的同行。不过呢，我汉代的同行呢，我觉得他生活很艰难，鞋都买不起，光脚丫子还在那坐着，可看他的这种敬业精神。
他下苦功啊，他关键是下苦功啊。那个说是现挂啊，是吧？说见景生情，有这个。这个不是，都是那个漫画，都是精心策划与密室，忽然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让人家恍然大悟，那他才是真正的东西呢。田连元整天就钻研这个。
老虎这种动物，它的交配时间是在秋末冬初，在交配时的发情期，这老虎性情非常暴躁。这个老虎是一只雄虎，由打外地转来的，干嘛来的？搞对象来的。结果来了这么一个老虎，小动物也感觉到生活受到威胁，于是这些小动物也都搬家。小动物也都搬了家了，这景阳岗上更显得干净。所以这老虎啊，到现在为止已经饿了2天没吃嘛。今天白天在这洞里边睡了1天的觉，晚上出来觅食。
评书呢，他说讲究扣子，所谓扣子就是悬念，艺术悬念，他讲究把这个艺术悬念一环扣一环的设置好，让人们接着听下去。
我告诉你，你要出去之后，你要能生活就把寒窗给退了，你要是生不了的话，你就死在前地上，不要回来了，开车把他给我轰出去，咱们下次再说。
所以过去老艺人有句话，有句名言，我认为这是既浅显又深刻的艺术理论，就是说会说的说人物，不会说的说故事。
他一抬腿摘下这条2银虎头枪，阴阳扣把把大枪一端，韩延寿，你往哪里走？韩城一瞧，这是杨延寿，不错。让他出去，
听过咱人，我要出去就只有三马钻枪就不行了。我告诉你，
再就是我要说那个潘仁美这个人，刚出现的时候，这个人是四处发光一张脸。两个乌黑乌黑的眉毛就跟板刷一样，那眉毛一根一根在那儿立着，这眼睛细而长。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看不着他那眼珠的位置在哪。你如果要走到跟前仔细一看的话，会把你吓一跳，你感觉那个眼珠正偷着瞅你。
头上戴着乌纱，乌纱上顶着乡间的尘土，身上穿着袍服，袍服上补着粗布补丁。再瞧脚底下穿这双鞋呀，前边打着包头，后边钉着后掌。崔文
在田连元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当中，杨家将里率先登场的寇准赢得了广泛认可。很多人甚至认为寇准就是田连元为自己设计的化身。
我曾经演过一个小品，戏曲小品叫寇准巧钻双夫案。我所这个给他这个人物塑造成的这种一种形象，其实我对他是很喜欢，应该说这样。也许有人说是不是你的性格特色上有点跟他有相近的地方，这个话呢，我没这么想过。
扯口子啊，呀呵，你这个东西我就能对付两年，你怎么太开了？那干脆就去了，全扔了，当然请坐。
他把他自己的一种这个清官的理想贯彻进去了，他绝对是这样的。而且就是说对于富贵的看法，这个寇准和田连元几乎是一样的，对吧？那个像这个生活简朴的看法，但是这是一种巧合。他得有他自己，他有他这个风骨，有他这个境界，他才能够弄出寇准来，不然寇准就成小市民了。
寇准的这个人物里边有他的个性，他执着一个事儿，有时候敢直言进谏。说宋太宗有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情节，就是他跟宋太宗说一个什么事情，说宋太宗不乐意听了，皇上站起来又走了，这寇准把他衣裳扯出来，说：“哎，您回来，我没说完呢，您坐着接着再听。”
一身西装革履演绎千年古人杨家将，只凭言语体态，音频上吸引万人目光。田连元承前启后的评书大师。
您现在收看的是人物栏目。
开第四评书，各先。
我来看一下啊，这是什么？
本溪呢，就是那个洗衣粉厂呢，因为他要倒闭了，要倒闭，他那个厂长呢，跟我儿子是同学，想求我做广告。问我多少钱，我说也别说钱了，我说你都要倒闭了，我说完了做完再说吧，将来看怎么用什么方式补足吧。
我的朋友跟他说，这是祖传八个秘方炮制的独家具有的五谷追风半的膏。你以为我这膏药里是拿着老虎身上所有的骨头熬的吗？不对，把它熬成了膏药，还治我这种膏药呢？这种膏药能治百病，能治腹漏气伤、跌打损伤、刀枪棒伤，什么伤症轻就好。就是您从半张悬崖上掉的地，摔得七零八散、五零八落，也敢来抓，还好不了。 踹我的刀井马子，打我的嘴巴，穿我的肋骨扇子，我要活你一句话，我就大姑娘出来跟您说吧，卖膏药到现在还没放回长子家，掏钱吧。
我不反对做广告，我也很希望做广告，但是呢，到现在为止，我觉得还没有适宜我做的广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广告呢和演出，它这个概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演出呢是通过我自己塑造、创造这个艺术典型，通过我自己的表演去换得观众的承认和认同。那么广告呢就不是这个意思，广告呢应该是通过我自己的人格来给你的这个产品来做保证，所以这里边呢恐怕有很多事情得有提前弄清楚，所以弄不太清楚呢就一般我就也就不能做，就这么个问题。
三一部书里我给他看了看，他这个通过电视的是17部，这在比例是最高的，17部都是在电视上讲过的，这跟电台上讲的是可是这个这个分量差好多呢啊，他从准备到讲说那有得下很大的功夫。
我觉得我说的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应该休息休息，站在台下有的时候我倒愿意听别人说，我喜欢听别人讲一些什么，讲到好的呢我这个从中吸收点营养，但是朋友之间聊天有的时候呢哎，我还能喜欢说一说，这种聊天呢指的是呢聊得来的，就是说互相之间有话可说，有话题可论，是这样的。或者是我面对的是一位知识渊博的长者，我从人家嘴里边可能听到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东西，所以愿意听人家说，这是他不说我用话逗着他说。
田连元1941年出生在一个评书世家，原名田长庚。对当时而言，新媒体广播电台播出的评书很受欢迎，但田连元接受的仍然是传统书场评书的模式训练，例如演员要穿大褂，活动范围不能超出面前的桌子等等。40年后，田连元一反传统，他在杨家将中的一身西装引起了很多争议。
但是我当时穿这个衣服就是为了要靠近青少年，那么我父亲当年说书的时候，听书的书场里面有很多是学生，背着书包下了学跑着偷听书来了，有的家里人家找来了薅着走了，很多这种情况。所以后来呢，这种说书艺术呢恐怕有些青少年他没见到过，说走进电视他们就要见到了。从我的心里来讲，要靠近青少年，我认为任何一种艺术如果说青少年不喜欢，这就说明这种艺术它已经衰竭了。
您今天的人生态度是什么？
我觉得这个人呢，人的一生是一个过程，说人生之路并不是完全如自己的意愿。你比如说我最初我曾经想不干专业，我不想说书，但是呢我父亲让我说书，我上了学了不想说了，逼着我说，我说书我想说了，而且我说好了，有诚意了，让我下乡了，让我种地去了，让我当农民了，说人家要让我看桃园子了，我想当园艺家了，
又说
让我上县里唱戏去了，
嗯，
说最后我想唱戏了，最后又让我说书了。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呢，他都会有自己的理想，尤其青少年，青少年时候一想自个儿将来干什么，想得非常好。我当初就是，我说我当有这个当那个当什么当什么，最后你还得按照你的人生运转轨迹去走。
其实我不上榜，
我呢对那面是我是网盲，
哎，
但是呢因为我在我们辽宁文联，我们有一个司机有一回接我，他就问我，他说我听您这书啊，这个我一天能听四个钟头。我说你听四个钟头？我在哪儿听的？我说哪儿啊？在网上。我说网上你听？我说你能听四个钟头啊？那没事，我听四个钟头那过瘾，那比那个听广播看电视都强。你要那么一想你就没有精神了，知道吗？从心里边往外这么做吗？
浩准这导演还真不错，还得告诉他很好的从心里往外体验。你看现在这戏剧演员都崇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个体验派艺术，其实打大宋朝的寇准就已经有这体验派艺术，他这一启发，其实扬言到
他祖籍湖北，边疆政治系毕业，他曾一举买下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所属的七家报纸，又令美国媒体震惊的收购了旧金山观察家报。他被评为2000年美国杰出人物，华裔报业大亨汪礼当启。明天同一时间请收看人物栏目。